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就说过，本书从在翻译为希腊文的时候，将书名从原本的《在旷野中》改称为《民数记》，就是因为全书记载了两次摩西统计以色列民的数目，第一次是在第一章，而今天我们要读的这第26章就是第二次的数点民数。一到二节告诉我们背景，说瘟疫之后，这一句显明了这个计算民数的事情是接续在昨天我们所读的第25章之后，那也显明了为何有一些支派的人数会减少，因为有24000人都受到那个摩押女子的诱惑而死在瘟疫之中了，是不是？悖逆的上一代终于过去，这一次重新数点的是新生的一代人。因此说，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哎，这又是一个特别之处哈。这一次同摩西一起数点以色列人的是以利亚撒，因为亚伦已经死在何尔山，是不是？他的大祭司圣袍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这是在前面20章的28节。所以从此神改向摩西和新任的大祭司以利亚撒说话了。他说什么呢？第二节，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这是说到被数点的资格是要20岁以外，就是要成熟的人。第二方面还要是能够出去打仗的，就表示他是要健壮有力的。这些条件跟第一次数点的时候完全相同，你可以对照第一章的第三节哈，神的心意从未改变。下面三到四节，摩西和以利亚撒便向百姓转述神的这个吩咐。这两节写得特别的细腻生动。他说，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这是这一次数点民数的地点。上一次是在西乃旷野，是不是？那是本书的一章一节。然后第四节，摩西和以利亚撒所说的话在新和合本是做计算你们中间从20岁以上的人数，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说从埃及地出来的以色列人如下。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从埃及地出来的以色列人，因为明明现在数点的都是新一代的了哈。你看下面第65节清楚的说，所以是不是在提醒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出身是从埃及地出来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神以大能领他们出埃及的大恩典啊。下面从第五节一直到51节一长段都是这个统计人数的结果。有一个特殊点，上一次普查人数的时候只记载每一个支派的人数，而本章还都记下了支派当中的各个家族的姓名，就是更详细一些了哈。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主日学里头查经查这一段，我们画一张大表，把这次的人数跟第一章所统计的人数都列出来做一个比较。那现在我看到很多圣经的参考书上都有这样的表，可以一目了然，所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一个是5到11节是流便支派， 因为他是长子的支派，对不对？但是从上一次我们就看到他的人数比其他的支派少，那这一次流变支派又比38年前再少了2770个人，他的降幅是达到 6%，这很可能与流变支派的法路族的大贪和亚比兰当年都支援可拉的背叛而导致的瘟疫有关，那是在前面民数记第16章。那所以这一段当中也再一次的提到了可拉的背叛事件，就是在9节的下半到第10节，并说明这是为了做百姓的警戒。但是11节却又特别提到，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所以神的公义中都是带着恩典的。12到14节是西缅支派，哇，他们跟38年前比起来少了37100人，这减少了1/5呢，减幅达到 63%， 他们成为人口最少的支派。这很可能就是因为上一章石亭事件所带来的瘟疫，当时那个最猖狂的新吏就是西缅支派的一个宗族的领袖，是不是？那是25章的第14节。下面19到22节那里，我们看见犹大支派仍旧是人数最多的支派，他们一共有76500名，但是比起38年前他们只多了1900人，这个增幅只有 3%， 因为他本来就是最大支派。而最特别的是28到34节所记载的马拿西支派，他比38年前整整多了20500人，从32200一路成长到52700人，这个增幅达到 64%。 这里还提到马拿西支派当中的希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这是33节。那按着当时中东的惯例，女儿是不能够承受产业的，但是神在下一章要做一件新事啊，显明承受产业的属灵意义。那我们明天好好来读。然后35到37节，跟马拿西同属于约瑟后裔的以法莲支派则是比38年以前少了8000人，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第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是把以法莲放在马拿西的前面，这可以看第一章的32到34节哈。但是现在第二次数点的时候都把马拿西放在以法莲之前，可能就是基于马拿西的那个傲人的成长率哈，使得他的人数现在多过了以法莲。不过这两个支派加起来有85200人，这应验了创世纪49章22节雅各的预言，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子。下面51节总结这些人数，说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这比起上一次是603550名减少了1820个人，这减幅是 0.3%， 并不是很大哈。那其中有七个支派的人数增加，就是犹大、以撒加、西布伦、马拿西，刚刚说他增加最多哈，然后有便雅敏、但和亚瑟。其他的五个支派的人数减少了，而减少的最多的刚刚也说了是西缅支派。下面52到56节这一段说到分地，这是摩西五经里头第一次提到分地的记载。这里告诉我们分地的三个原则是：第一，按照各支派人数的多寡，这是54节，人数多的支派就多分地业，所以这是根据神的恩典。第二，关于地点呢，55节说他们是按着所撵的阄来做出决定，免生争执哈。那这是帮助他们接受神的安排。第三个原则是55节下说，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这更表明出以色列人，那也包括今天的我们，能够承受产业都是基于生命的关系，而并不是根据人的功劳或品性。然后57到62节这一段数点利未人，就是利未人虽然不承受土地，但是他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仍然有承受产业的资格， 就是我们刚刚说生命的关系嘛，所以利未人也被数点，他们来承受48座利未人的城，这可以看下面35章1到8节。那他们的人数呢，比38年前多了1000个人。最后63到65节是结论，64到65节最让人感叹，说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这是完全应验了神在民数记14章23、29、32节不断说的那一些发怨言的一代人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全都不得看见应许之地。我们的上帝真是一团烈火，轻慢不得。我们安静整理一下。本章很长，但是再一次让我们深受激励，因为从这些数点民数当中清楚地显示出，一，神引导的全面性，二，神作为的启示性。我们先说第一大点，神引导的全面性。就从这个第一节说，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等等等， 我们就看出神推动这一次的民数普查，就显示出神做事总是有着一精准的时间，二明确的目的。先说第一小点，神用他精准的时间来引导我们，就是我们在第一章就说过，神看重每一个时刻，他掌握着精准的时机与地点来进行数点民数。那这一次也完全相同，神做事总是有最精准的时间点。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一方面，他是说神在瘟疫的刑罚之后来计数所有存活下来的人。因为我们想一想，上一章这场瘟疫已经夺走了24000人的生命，就平均一个支派死了2000人，所以百姓是处在一个多么哀伤、沮丧、低迷的情况当中。这个时候来数点他们，一方面是在引导他们展望未来，预备分地，好像宣示着说旷野的漂流正式结束了，神的百姓即将进入迦南，开始新的生活了。所以同时这也是何等的一种安慰，一种重建百姓。神是这样全面设想的照顾着他的百姓。另外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亚伦死了，神现在也对以利亚撒说话，新世代的领袖兴起，世代交接，而且是一个无缝的接轨，神的引导准确无误，赞美主。第二小点，神的引导还总是有着明确的目的。你看上一次数点民数，目的很清楚，是要组织军队准备进入迦南的征战。而这一次数点民数的目的，首先当然也还是为了军事的用途。因为你看啊，本章的63节、63节两次强调，他们此时的位置是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就显示出渡河去征讨迦南的这个军事行动已经迫在眉睫了，是不是？所以数点壮丁的人数，准备打仗，这正是时候。但是这一次统计人数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更要作为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以后承受产业的依据。你看54节清楚地说，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所以难怪52到56节他们还没进迦南地呢，就先分地了。所以神永远是走在我们的前面，高瞻远瞩，通盘计划。他对我们人生的引导不是随性之所至，临时起意那样的割裂的、零散的，而是具有全面性和一致性的一个整全的计划，赞美主。第二大点，我们还要来看神作为的启示性，就是从这些统计数字和报表当中显示，这是一次一岁月的数点，二恩典的数点，三信实的数点，以及四托付的数点。我们先说第一小点，岁月的数点，这很让人感慨哈，因为我们看本章的1到2节，几乎就是第一章1到3节的翻版。耶和华的命令是一样的，但是时间、地点、人事全非了。除了摩西、约书亚、加勒3个人之外，过去的20岁以上被数点的男丁全都葬埋在这片旷野的滚滚黄沙之下，将近40年的岁月无声流逝。但是如果我们细数对照，其实个人的生命也都留下了清晰的脚印。例如大贪、亚比兰，他们参与了可拉党的叛逆，这第9节再细数一遍啊，流变支派就人数少了将近3000人。这是你可以对照第7节与1章的21节。而西缅支派他的人口更是少了几乎一半，这当然跟昨天我们在25章所看见的那一个领袖新利公然带着摩押女子去行奸淫所引起的瘟疫有关。所以数点人数使我们知道自己对于岁月以及对于宗族的融入都是负有责任的。 这是一个岁月的数点。第二小点，这还是一个恩典的数点。因为仔细一看，在这些记数当中充满了恩典。例如 A 十一节清楚地记载着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这可以参考我们在前面民数记第十六章的节目以及每日灵粮。就是神并没有因为可拉的背叛而不再悦纳可拉的众子和他的后裔。先知撒母耳还有大卫诗班当中的领袖那个歌唱的希曼都是可拉的后裔，请看撒母耳记上六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我们的诗篇中至少有十三篇是出自可拉的后裔，神从来没有纠察可拉的众子的罪孽。另外 B 二十一节，你看犹大的家族原来有五个儿子，但是那个尔跟厄南早死了，没有留下儿子，这可以参考创世纪四十六章十二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摩西将法勒斯的儿子希斯伦和哈姆勒，就说这两个人是犹大的孙子了，可是却提上来与二十节的三个他们的叔伯那并列成为犹大支派的五族，就是他们就继承了尔跟厄南的名分。而其中我们知道这个希斯伦就是大卫王和主耶稣的直系祖先，这可以参考路德记的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以及马太福音一章三节十六节等等。这恩典的一脉相传从本章这里就已经发端了，太奇妙了。另外 C 还有一点啊，就是三十三节跟四十六节你看他也记了女儿的名字。三十三节说希罗菲哈有五个女儿，那明天我们还会看到他们的名字。而四十六节说亚舍的女儿名叫希拉，想想看在摩西的年代，那是我们中国的商朝，那个时代清楚地记录女儿的名字并且可以承受产业，这真是一个何等恩典的记数。第三小点，这还是一个信实的记数，就是我们前段节目所提到的，这一次被数点的人数没有一个是从前在西乃旷野所数过的，上一代全都逝去了。但是你看看总数，以色列人虽然在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中漂流了三十八年，但是总人数只是略略的少了1820个人。以色列的战力依然锐利勃发，生机盎然。神信实的约从不因为人的犯罪和叛逆而受到破坏，这也是我们民数记的一个重要主题。另外我还在想一点，就是这个马拿西支派到底为什么它增长的比例这么高呢？它大幅成长 64%、这会不会跟它的名字就叫做忘记，因为你看创世纪41章51节，约瑟生了长子马拿西的时候就说神使我忘了我的困苦。哎呀，这个忘了真是一个宝贵的生命特质，有人说记得是聪明，可是忘记是智慧。有没有唱过那首老的校园民歌，李健富主唱的，就叫忘川，有一条小河叫忘川，喝了川水就忘了一切，那是一种人生境界，对不对？今天我们也都回应神的恩典，常存喜乐的心，凡事谢恩而忘了怨恨，那么神就要向我们彰显他信实的供应和祝福。平常还不觉得，但是一数点人数就显明出来了，这是一个信实的数点。另外第四点更重要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托付的数点，就是，上一次神要摩西去数点民众，你看第一章的第三节说，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那这个字有看顾的意思，在许多的经文里头都翻译作神看顾哪个人，神眷顾百姓等等。那所以当数点以色列民的时候，同时也就是看看有什么人是老弱的，有病痛的，都一一的特别看顾，好像我们今天的社工人员来走访家庭的时候所做的。那在第一章里头用这个字，我数一数起码有22次， 而在本章从第七节到六十四节也用了这个字起码有二十次，可是在第一节到第四节神吩咐摩西和以利亚撒这一项数点百姓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看到用这个字。第二节神只是叫摩西计算总数，计算跟数点在原文字不一样，英文翻这个计算是 lift the heads， 那就是数人头，所以并没有特别看顾的意思。到第四节摩西向百姓转述的时候，甚至原文里头没有这个字，是翻译者才参照第二节来加入了这个计算总数这个词。一般的圣经学者都认为四节少这个字应该是马索拉经文的遗漏，我个人倒认为是神有深意，因为在西乃山的时候是百姓的培育期，神在对他们讲解律法，有安排宿营，又教导他们怎么样拔营起行等等，都在谆谆叮咛细细训练。可是这一次的数点就是一个有期许有托付的数点了，神不是在牧养小羊，而是在委任精兵，因为应许之地已经就在目前，要攻击摩押米甸报仇的号角也是已经吹响，神的儿女这个时候要刚强壮胆，没有一个人还可以当老弱残兵，我们数一个人头就是一个精兵，我们都要起来去掳掠仇敌，去得地为业，赞美主。因此我们从本章这些人数当中默想应用到了一神引导的全面性，包括神的精准的时间以及有着明确的目的。第二大点，神作为的启示性，这是一次岁月的数点，恩典的数点，信实的数点和托付的数点。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也是你的百姓，我生在你的家中，那就好像那首老诗歌所说的，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也必在其中。所以主啊，帮助我不只是要得你的眷顾恩宠，我更要领受你的托付，我起来得着产业，陷阵冲锋，宣告我是基督精兵，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真理在进行。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耀如我，他正踏进一切不良不好时候你先长，他一抽出他的怒剑发出闪闪的光芒，他真理在进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我会心齐齐数他一刻不胜祝愿。